但我在思想的感恩节的时候，到我们前两天，我们家里，我们家每一年都有家族性的感恩节。啊，我的孩子，大儿子、小儿子，还有我的下一辈孙子们，很多，30多个人，全家一起参加感恩节。啊，那我就思想到这感恩节。当我准备这讲章的时候，思想到这感恩节，感恩节的意义啊，到底我们是不是？你们想不想再听感恩节的过往故事啊？不想听的吧，哈。不太知道了，有什么原来都知道。那我很想知道感恩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有什么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很持续有意义的感恩，到底感恩什么才重要。那我说啊，我们总是盼望人与人之间，我们跟神之间，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越多显而又多的时候，我们就感恩，我们的生命里面越加的丰富，是吗？同意吗？想不想？想。但是我也挺多感触的，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对感恩的一些误区，怎么样去重新调整我们对感恩的一个看法。从圣经的角度里面，什么是神所要的感恩啊？那待会我们才讲这个智慧小忽略，我先第一段、第二段先强调论述一下感恩的实义。第三段、第四段的时候，让弟兄姊妹看看神做了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神要与我们一同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感恩的事情不是只有神做，我们永远在那边等候的神之恩典啊。我想这不是神所要的感恩。但是我一般世上的人，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的就知道，每一次大选的时候，每一次大选啊，大选之后呢，选上的人啊，你盼不盼望他对你？选上之后，他对你还怀念着你。如果这个人一直对你感恩的话呢，那这位被选上的当选人，就像美国的川普好了，他如果对百姓们存着感恩的心，他的服事会不会美善？我们就有福了，对不对？同意哈。但是事实上，我刚好在前两个礼拜吧，应该是前天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2016年的时候。有一位台湾总统被选上了，可是选上没有多久怎么样，就开始整肃疫情。他用300多票，比人家多300多万票的选上去，觉得很厉害哈、大家都听我的，所以他上去的时候吧，就开始整肃疫情。当初谁反对我的人，通通把他拿，报仇的心，用不感恩的心哈、结果2年不到，昨天。台湾的老百姓把他怎么样？超过一半的人弄得天怒人怨，把他否定掉，就彻底使他怎么样？可以说等于是没有他的政党整个是瓦解掉了。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原来人的情绪、情感、利益很多方面，我们常常是活在一种利益输送的彼此满足不满足的感恩上，我们常常很容易的翻覆的。到底什么样的感恩是我们能够持续有效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成神要做成的一个工作哈？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啊，教会里面常常有主耶稣做个比喻，10个大马蜂的来，9个不会来感恩，1个来感恩，大家都知道的故事。那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可能今天要针对更深的问题，对教会有更深的建造，也是对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啊。那也是这是我今天的主题的思想。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深深相信，若不是你开启我们听窍，我们说的也是枉然，因为这个不图是教训，而是在乎真理。你让我们真的苏醒过来，你让我们真的有能力行走在你所给我们铺设的路上，以至于整条道路里面到处充满恩典。主啊，巴不得你的馨香之气使我们生命里面也因此被沾染，让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你，我们刚才透过刚才的诗歌，我们也真的是口上心和，心被恩感的。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巴不得以下的时间也求主继续带领，都是感恩祷告祈求，都奉靠耶稣基督你的名求。
阿门。
阿门。
一个当政者，他懂得感恩 ，NP 他的百姓。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当然你不可能像个当政者，可是事实上呢，你的家、你的教会，你就是一个当政者。 所以我现在我想今天的问题是并不是一个大到不是一种好像天马行空很大的一个题目，实际上这个题目它可以很小在我们里面，同时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它却能够影响我们，影响我们不断的改变的我们，使我们的环境产生很大的改变。所以说啊、有人说你的胆子有多大，你的盼望有多大哈，神就可以成全你的盼望哈。那这个当然是要有前提哈，我想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前提怎么做哈。人是对感恩的心常常是容易变化的。多少夫妻，我昨天听到一个人呢，他的爸爸80多岁了还结婚，听过没有？哪个问题？你大家都知道，这个显然是不对。人家跟他结婚的目的就是要你的房子，要你的财产。可是他那个人就认为说，他对我很好吗？所以我跟他结婚。所以人们对一种什么好坏很难区分的时候呢，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看看这段经文里面，神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什么才是我们真的要感恩的地方。我们再看看人性的容易变化哈，主耶稣进城之前的时候，这何塞纳何塞纳归给谁啊？大卫的子孙有没有？很高兴的要进城的时候，想不到一进城没有多久，定是他的，就才不久这种情绪的变化是如此的澎湃。所以我说，让我们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如何使我们有一个稳定性、持续而有恒的能够在感恩的路上。能够看到主的带领啊，我想这个是很有用的价值，是我今天要讨论的真正的价值给弟兄姊妹们。我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试想一下，我们常常听到孩子拿着别人东西的时候，母亲会跟孩子说：“你也没说谢谢啊，有没有？”那孩子会怎么回答？我也说了，那好像是谢谢代表这样啊。可是我觉得做父母的往往少了一点。你不是只是为了这个东西物质而感恩，你要不要让孩子提醒他说你要谢谢他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常常在接受物质接受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刹那之间为了这个东西而感恩，而忘了这个物质的背后的意义。好，那我也巴不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事情哈，是神要给我们带领我们的哈。大家可不可以看看刚才那个圣经啊？圣经打开刚才雅各书里面啊，我们首先要感恩什么呢？我们第一个看看我们到底要感恩什么，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雅各书第二章找到了吗？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有没有？他说：“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边说起来与我同去，因此有一样事情神要我们起来，要起来做什么啊？那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大家都圣经都很熟哈，有个园子。早晨进去的两银子，中午进去两银子，到晚是吧？有出进去的也是两银子。你知道有出是几点钟吗？是五点，大概傍晚五点钟的时候，天快黑了。有出进去的人，傍晚五点钟的时候就叫做：“哎，你们进来，照着你们的工作。”我们就后来我个人读经的时候，我发现到神让我们能够进到他园子里面工作本身。是做成谁的工作？做成主的工作，为主工作。我昨天晚上对哈，大姐，前天晚上，我们在当初有四位姊妹，当他们分享的时候，我真的是快掉眼泪了。我本来还不想讲这段经文，到底我还在挣扎到底怎么讲是怎么样的把这个里面经文贯穿的是我们弟兄姊妹掌握一些要点。可是我听这位四位姊妹讲完的时候呢，一位是怎么样住在那些有名望的社区，家里就开了一个学校，我不讲他名字 在人看来风光，儿女都是读哈佛大学，他自己又是人啊校长，啊，又是住在一个很有名的，家里看起来很好的，就他那天在讲到后来怎么样，哭了，外面非常风光的，他哭了，哭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他弟常常没来教会，非常亏欠的啊，哎呀，他是连续每一天工作7天没有休息的，每一天忙得不得了，忙了很多年，终于等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他在大雨之下嚎啕大哭，他也说他在家里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大哭。他的工作能够使他满足吗？你们认为也不能的。然后我们听到另外一个，他本来是计划，他本来是在学医药的，但他很想去学针灸，他就把他工作quit掉了，要去向一位名师学针灸，想不到你这个名师有5-6间那个诊所，当他学完一年，再一年就可以毕业的时候，那个名师怎么样？出车祸了，咔嚓，这个医生就死掉了，医院里面也不存在了，他的计划也不存在了，他这几年拼命辛苦拼命的，结果怎么样？刹那之间就不存在了，没有价值了。他也很忙碌的，还有一位啊，也是为了家庭的孩子，因为儿童教育的问题，费尽苦心，真的头发都一夜白头。那我发现这教会里面，你平常不讲都不知道，哎，都觉得每个人都很好的，可是事实上一讲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多问题了，很多问题。但在同一个事情发生的，刚好在之前发生一天的时候，刚好跟中国大陆有一弟兄姊妹在网络上这个圣经 Bible Study， 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她去回去啊，那叫什么？南京。去南京的时候呢，她去看她爸爸，她爸爸得癌症，她就在癌症的病房里面看过她爸爸。平常的话就住在青年，你们中国有个叫做青年旅馆，是不是？啊，青年旅馆。他就住在青年旅馆里面，就来来往往的很多学子哈，结果其实都碰到三位，这三位他们家庭身世都非常好的，都是局长啊，什么反正都是高官，这孩子们也准备都是要留学，想不到他们无意之间，我常会讲说他们无意之间因为基督徒愿意跨出去跟他们聊天，才发现到这三位怎么样，都有强烈的忧虑症，在人看来是非常风光的，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忧虑症？后来我们就发现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两种状态有什么不同呢？在外面的人强烈的忧虑症，没有人诉说，没有人承担的，可是在基督里面，你承担同样带来一些，几乎每个都有问题，大大小都有问题，这问题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会不会彼此分担呢？可不可以？这有差别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上的人，你可能追求世上东西满足了一下子，你会感恩的，可是我觉得在基督里面还有一个感恩的事情，是特别的感恩的事情，因为神说你起来与我同去，与谁同去？与谁？与神，与我们的基督。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并不是我来帮助你，不是外面的人际的关系，而是里面加入了一位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工。阿们。那这样的工作，主耶稣说的，为什么说早上、中午的、傍晚的，同得工价呢？为什么？阿们。因为真正赏赐的是谁？是神赏赐你。本来我们都没有机会做神的工作的，我们哪里有资格啊？你们有机会去习近平做事情吗？当然不会嘛。何况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请你做事情，你凭什么？不是凭我们的。阿们。
阿们。
是他看中你，他验中你，他说起来，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是神要伴随着我们与我们同工，这个工作是从今天借的工作塑造你我的生命，他不断的在里面参与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工作。所以我们从刚才后来的经文里面怎么样，他会告诉我们要起来他先把外面的环境，他怕我们害怕，先让我们看到外面的环境，看到什么呢？一起同去，他说啊，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了，对不对？他把 外面的环境是谁？是我们改变环境，是环境，我们在环境里面，是神铺设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天在环境里面，你遇到的每一件事物，若是神在其间，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神而做。你请问一下，让神参与的话，你是不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嗯，
事半功倍。阿门。啊，我记得在你当中有讲过那个。我看我的家我把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没讲过？记得哈、哦，记得我就不讲了。因为真正的意思说，那法老车有两匹马的，一匹是按在公马，一匹按在小母马身上。真正出力量的是那匹公马，我帮我们拉的，小母马是没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是谁拉着我们走？是我们的主拉着我们走，啊。透过服侍，神已经把环境安排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那位小姊妹，她本来没从来好久没传福音的，可是她看到人家这个需要的时候，她就把需要跟人家讲，结果他们就成为好朋友、好关系。哎呦，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喜乐？为什么你们基督徒会这样子？她就把福音的苗子就放进去了，是不是？是不是很有？她喜不喜乐？她很喜乐了哈。好，首先透过环境，神预备的环境，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服侍的时候，最大的。最有价值的服侍是存到永远的服侍，这服侍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一直伴随着我们啊，不是一种暂时的。哎，拿到东西是感恩，拿不到就不感恩的。实际上真正的感恩，我们待会再讲啊。啊，希望能够弟兄姊妹能够能够进到这个里面。神兴起的环境，神也告诉我们对吧？百花开放，百花开放，生命在里面成长的、酝酿的。我们注意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光景不同。哦，神让他生长，谁让他生长？保罗、亚波罗浇灌吗？啊，有人浇灌啊，但是谁让他生长？神让他生长，所以我们看看神在每个弟兄姊妹里面动了什么善功没有？啊，这是我们观察的啊。然后呢，怎么样透过观察？他说，像斑鸠的声音，在近点听到的斑鸠的声音。斑鸠的特征，斑鸠是一种爱的动物啊，它总是双双对对出入的。也就是说，有在教会里面发出一种声音，像你呼求呼叫的时候，你听到了，你要出于陪同伴的心，要不要来陪伴他，要不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教会里面很多问题，我们常常充耳不闻，不知道别人需要，我这个是带来很多问题的啊。人际关系一样，家庭关系一样，反正就从我们今天讲的是从里面而来的哈，慢慢来。真正的感恩从里面慢慢生发出来的感恩啊。所以我们那天晚上那个姊妹啊，后来嚎啕大哭之后，她爸爸又跟人家结婚啊，80多岁爸爸又跟人家结婚，她自己嘛，她这么拼命，老公也和她离婚啊。结果我太太就抱着她一起痛哭啊，安慰啊。所以说你要懂得听人家的声音，他不讲的，其实他不讲他离婚的，他也不讲，他觉得哭得难过，我太太就跑过去，听到小小的声音，啊，就安慰他一下，他才讲出来，原来他为什么他大哭，他这么认真，他老公在中国，他在美国，又办学校，然后呢又给孩子，够大学都读完了，都而且都哈佛贵不贵啊？读哈佛很贵哈、哦，一个女人要供养孩子，两个孩子读书。就自己的婚姻，为了赚取世上的美名，婚姻赔进去的，我觉得他健康也不好了，甚至看他跟主的关系，他一个礼拜难得来一次教会的，他好几年不来教会了，除非有特别节目是感恩节，他才来再回来，那赔上了太大的代价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哎呀。我就用这个雅各书安慰啊，我们希望也能够安慰你，也能够安慰我。我觉得教会里面大大小小，事实上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问题，但是呢，问题要不要说出来？啊？如果相信教会弟兄姊妹爱你，你就说出来。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愿意把他肩膀给大家靠一靠，阿门。同意吗？
同意。
要不要说出来啊？你要像斑鸠一样讲出来，人家才知道；你不讲出来，人家不知道的嘛啊！所以说，你看到下一节英文说怎么样？他说无花果树要开花了，要嘛渐渐成果；葡萄树要 开花放香，意思说当这声音出来，你把你心中的问题抛出来之后啊，这问题拿出来，弟兄姐妹愿意去一起面对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才会有结果。阿们，是不是？不要自己苦难一个人当，好不好哈？所以神乐意我们怎么样起来与我一同同去。所以当你去成为安慰自己，去帮助别人的时候，神要与我们一同同在，让神的话成为他的安慰。所以那天晚上里，那位一位小组长就说：“哎呀，真的，我们如果说没有神的话，我们常常走自己的路啊，我们真的越走越苦。我们也得好。”他们有一个总结：我们要读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啊，使我们用神的法则来做事情，免得我们在徒劳无功，在旷野里面绕了好多圈子，对不对？好，但是呢，第十四节哈。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呀，求你在什么？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密的隐秘处，求你让我见你的面貌，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意思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害羞？好像我今天我们基督徒让你起来服侍，你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现在我是基督徒了，我躲在磐石里面，神成为我的保护就好了。你让我服侍，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还不够格，会不会？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大家觉得就不好意思哈，太客气了。神说什么呀？求你使我听你的。哎呀，这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像我们今天的领会也好，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也好，我们所讲的话是给谁听的？别忘了哈，弟兄姊妹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另外一方面，神也在听，很重要的。我们讲话句句都要定准的。你心里想什么，嘴巴里面所说的，让虽然我们有时候做不到，我们也没有能力做到，神听到他能不能帮我们做。很多时候有智慧的话语，神说你们出去的不要担心说什么哈，他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把当得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我当我们的彼此弟兄姊妹彼此鼓励安慰的时候，需要神的话来帮忙，让神参与里面，你的话就有力量。不然的话，你讲完了之后总觉得我很成功，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神岂会造就一个更骄傲的人？阿们。神不会造就更骄傲的人，神渴望教会里面啊，在他的心意里面啊，让神让别人能够因着我们来认识神，这是我们啊服事最宝贵的地方。阿们。
阿们
啊，所以说我们的声音要响出来，不要被讲啊啊，他那不讲话的，我遇到很多忧郁症的人都是常常不讲话的人。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某些弟兄姊妹啊常常不讲话的话，你要不要主动去帮你讲话？你要像咕咕咕咕像秋子一样啊，你要咕咕咕咕的，因为你用爱的声音去啊诱使他能够在你的关心里面让他讲出心里的话啊。就那位姊妹她说她每次大哭之后啊，她本来她买个康斗，买个康斗的时候晚上都不敢哭，后来她就去就给买了个大房子，好几亩大的，她大哭的时候没有人听到，她常常利用晚上的时候大哭。那我听得真的很心酸啊，这么多哭不敢在教会里面哭啊，也怕邻居听到哭，那你说那你这个哭是不是白白受呢？我们要不要这样子？不要吧，千万不要。我们是主里面的人啊，应主的帮庇啊，够宽阔啊。你有任何问题，我相信主都可以接纳。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应当可以接纳。阿门。啊，然后就说十五节，他说怎么样？你起来，你如何起来之后，你要发出声音。但是他说怎么样？要给我们，给我们不是你哦，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谈到在圣经里面谈到葡萄园的时候，就谈到指的是犹太人、以色列人。那用在今天的地方，就等于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叫他是给我们擒拿小狐狸，这狐狸在哪里？心里啊，那你也不错，也在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也许在我们里面，也许在别人里面，无论是在哪里啊，或者啊，不是不懂啊， 那我首先要介绍一下什么叫狐狸哈。这个狐狸原文的意思叫做野葡萄啊。那野葡萄在犹太人里面又有个名字叫做狐狸葡萄，野葡萄叫狐狸葡萄。所以它这边所指小狐狸，并不是真正的狐狸哈。狐狸在葡萄里，狐狸是吃肉的，吃什么的？吃肉的，不吃素的。不吃素的狐狸怎么会跑到葡萄园？不会的啊。啊，有人解释说，哎，狐狸到葡萄园还是乱窜，破坏葡萄园啊。那这个解释啊，我不需要强调它对或错。但是说犹太人习惯里面有一种葡萄叫做野葡萄，野葡萄犹太人的俚语叫做狐狸葡萄。这个葡萄呢，长得像这种葡萄啊，长得跟葡萄树长得非常像。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叶子上面没有那个须须。真正的葡萄呢是有须须的，它两个一起成长的是叶子看起来非常像，结的果子也很像，但是呢唯一的差别，它们两个一个是有须须，一个没须须。这两个果子呢，真正的葡萄的酸然后会变得甜，那个野葡萄狐狸葡萄呢是苦的。所以说当这个葡萄园长满了葡萄的时候，你去摘葡萄，万一掉了几颗野葡萄的那个果子，你的葡萄能不能做酒？你做酒的酒就变得苦了，酒这酒都品质不好了。你这么一大篓的酒，可能因为几颗葡萄野葡萄的果子，就让酒就不能吃了。那酒的目的是什么？使人陶醉的，对不对？在箴言书里面提到说什么啊？将清酒给苦心的人喝，将浓酒给将亡的人喝。做酒的目的是要使那些人能够得到舒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应该使的人来教会里面得到安慰，得到解压的地方，让神的恩典，让神的安息临到你们身上。可是如果说教会里面有这个坏的葡萄在里面怎么办？这个酒好不好啊？一到这个教会就可以，你这样难以下咽，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抓那个小葡萄啊？怎么抓那个小狐狸？在它还没有结果的时候，还在树根下面在长的时候，你只要看到没有须须的哈，一把拔掉，对不对？等到有须须再拔掉，等到长着果子，你就到时候缠在里面，你就看不清楚了啊！因为真正的葡萄会把它缠住嘛，你就分不清楚了。那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真正的基督徒呢，是懂得缠着上帝的人，阿们，懂得呀，依靠上帝就缠着上帝的人。可是很多假基督徒啊，到教会里面来，他是缠着谁？他是被基督徒缠着的人，有没有啊？很多基督徒看到啊，慕道友来了，就缠着他不放啊，帮助他。可是他久久就不行。我还碰到一个人，真的在教会里面待了十几年，每天基督徒接送，然后中午在教会吃饭，吃完饭之后结束的时候又把他送回家里，来回十几年。结果十几年之后，后来人发现了什么？除了没受洗之外，他去偷东西哈，到supermarket偷东西，被抓到了，他说：“哎，我是那个教会的人。”这个基督徒缠着他，他本身不依靠上帝，他不缠着上帝的人。所以基督徒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很简单的，像你们是缠着上帝的人呢，礼拜天来敬拜的人是缠着上帝的人，阿们。我们是来求神的，求神帮助的，阿们。可是呢，不是基督徒呢，是你缠着他把他拉到教会里面来，来到跟我到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失望啊，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要来抓小狐狸哈，怎么把狐狸？所以我们真正的狐狸在哪里？我们待会要更深的思想。所以外貌上像葡萄，实际上不是葡萄，那个野葡萄，那狐狸葡萄，很狡诈。那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分辨？我们是属主的人啊，分辨。那怎么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的、更深的去探讨，什么叫做真正的？小狐狸啊， 那我们要替代表思想。神也很幽默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抓看到小狐狸，比方我当天我做个介绍，自己介绍自己好不好？怎么样去发现小狐狸呢？我本身在教会里，刚到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人来跟我卖保险。他叫我就一看我新的朋友来了，他马上找我卖保险。如果我不是来缠着上帝，我真的走不了，因为教会里面怎么有卖保险的？一来就找我买保险，教会人很多啊，主任长人很多嘛，他来到教会里面可以找很多华人可以卖保险。那个是还好我缠着上帝啊，我也不会被他打脚，我还继续敬拜上帝。可是我最看不惯的有一群人呢，在诗班啊，诗班每次献诗的时候这样，装模作样啊。你们喜不喜欢？装模作样不喜欢啊？如果真的很敬拜的话，那是很喜欢。那装模作样的敬拜你就不喜欢了。那我是看不起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也不看不起。那问题本来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啊。可是很幽默的，很多弟兄姊妹就说：“马弟兄啊，你为什么不去诗班呢？你为什么不去诗班呢？”我后来才明白的，他的意思说你唱歌唱的。你问我太太，我每次唱歌是唱大不大声，啊大声啊，真大声啊，他每次都给我突突变那么大声，啊，这是你谢谢你了啊，可是我当初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啊就很多人就说马弟兄啊去试班，那我本来我也不想去试班的，可是我就唱这个过程很大的过程了，我就。掐头去尾的讲后面一小段，后来终于去了诗班。去了诗班的时候，第一天唱诗班的时候呢，我会坐下来唱，隔壁我的左边的人呢，他说什么，唱得真难听，啊真的，我不骗你的讲，唱得真难听，头都没地方转。我本来是看不起的人，诗班的人竟然说我唱得真难听了，还好我右边有个人说什么呀，没关系啦，我们都练了很久才这样子的，代表是真的难听，假的难听。但是真的难听哈，那我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到我以前里面有没有小狐狸啊？啊？用我的标准，用我的想法去定人家的问题啊，对不对？你别想，我今天这么讲，当时说我难听的人，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不要误会哈，我不是怀恨，没有，他提醒了我，让我知道我要好好认真，我真的好好认真去。今天你说我好听，代表我有进步了，是真的。意思说，在教会里面，真的有人就这么说的，他是讲实话的人，也有一些人会带着鼓励话的人。那我们总之在这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小狐狸，那为爱自己的面子的问题，我那时候真的很想找个洞钻下去，诗班不再去了。如果之前没有神给我打预防针啊，我诗班就不想去了。神给我打了预防针，什么预防针？你们想不想听？好，有一天我跟我也是春天的时候，那个地上的雪都刚刚化掉，我跟我太太要去运动，想打高尔夫球，因为我现在老了，不能打别的球了。那汤里面打高尔夫球又非常便宜哈，人家去的时候，刚好那天还没有开门，那地上的雪化得很漂亮，就树上呢好多小鸟飞来飞去，突然之间有个乌鸦啊。你听过乌鸦叫的吗？你听过？
对。
乌鸦一叫的时候呢，所有树上大概最少有上万只的鸟同时在唱歌，唱歌。所以说乌鸦一叫的时候，小鸟就唱了，乌鸦就不敢唱了，他觉得自己唱的不好听，不敢唱了。乌鸦一直唱个三五分钟啊，然后唱停下来的时候呢，那我就跟我太太说停，注意听，这种反反复复，就是会重复出现的一个状态。现在一不唱，乌鸦又忍不住一唱，乌鸦一唱，小鸟又唱，然后来停下来了，乌鸦还没有人唱呢，啊你们不唱了，到我唱了，一唱，他一唱，又唱了，真的就在反反复复的这个情况之下，神让我经历到这事情之后，有一天我跟他在一大清早的时候， 就真的飞过来一只乌鸦，那翅膀打开哈，大概有你们这个一个窗户那么大，哎，乌鸦的翅膀打开很大的，趴在我的窗户啪啪啪啪啪，真的就停在窗户里面，啪啪啪啪啪把我两个都吵醒了。我跟我老婆同时做一件事情，把棉被怎么样盖到耳朵，我们两个同时在棉被里说的乌鸦的声音真难听。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连乌鸦都要赞美我，你为什么不赞美我？后来我唱歌啊，哎，想不到我那次去的时候，诗班呢、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唱的真的不好听。可是我们的指挥啊，他现在刚刚搬家，我还舍不得他。他说那是 solo 有一段那个，你牵着我，不逼我，你们听过这歌吗？我坐下起来，你多晓得。那个他叫我 solo， 可我当时的 solo 不是这个原因的，知道吗？我虽然唱的不好听，可是有人怎么样接纳我，是不是？他不但接纳我，他还让我去练习，遇到没有？这个就是教会里面，阿门。那也因着这样子，我们要抓拿小狐狸，我们心中的服侍不再看你怎么看我，我知道我这么做一定有人接纳我，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真正的肢体，是我们真正的兄弟姊妹，阿门。因着基督的爱，他们爱了我们，同意吗？所以我唱歌我是不大会体会说你们怎么看我笑我，不会的，我就尽情的敬拜赞美我的神，我知道他爱我，他也让你们来爱我，阿门。相信吗？我真的相信哈。以后你们不要怕地上比乌鸦难听啊，连乌鸦都赞美神，我们也赞美神，阿门。好，那捉拿我待会再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要为神工作哈，到神的里面的工作，我就觉得所有的感恩里面最大的感恩就是那成为神的同工，没有比这个更大感恩的事情了。所以我待会未来为什么跟你们表达一下哈，这些感恩的这么感恩的事情里面，到底神要看重我们什么，看重我们什么让我们跟他同工，有他原因的。好，那因此在捉拿小狐狸的过程里面，你看到第十六节说什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怒放群羊。百合花是代表圣洁的意思，我们的神一直要做一件工作，要做圣洁的工作啊。那因此呢，我们遇到了所有一些小狐狸的时候，你害怕不害怕？我们里面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你既然属他的话，我们的神是爱，你做任何事情怕不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掉了，阿们。你怎么都没有回应啊？这很重要的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真的你要相信啊，你属神，神也属你，所以说你这个这时候你去抓小狐狸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不然的话你很怕被人家抓小辫子的，同意吗？我们基督是很怕人家抓我们小辫子的啊。可是当你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也是跟我太太偶尔会斗斗嘴啊，斗嘴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个很深的一个把握是什么？神都这么看我的，我不怕你怎么看我，你懂我意思吗？你再怎么看我，是的，我有像这个电视说的一样，你唱的不好听，是的，我唱的不好听，有没有进步机会？有嘛哈、哦？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进步，因为我深知到那位爱我的主他帮助我，阿门。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怕自己的软弱曝光啊！你曝光之后反而是你那个地方是需要被建造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有个读书会，在读书会每次都是我们要读一本书，属灵的书籍，然后彼此分享。那时候我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你知道我非常骄傲的，他们怎么办？马弟兄，哎呀，我看你分享的不错，你好不好？请你分享啊，一个主题，拿一本书叫做什么？什么叫谦卑啊嘛？谦卑这本书叫穆安德烈这本书，有没有？他没有指责你说你骄傲，他就把谦卑的书给你看，让你来分享谦卑。我回去看着谦卑，一看到呀，糟糕，就是我。教会就这么棒啊！啊，懂我意思吗？他用爱来成全了啊， 这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属他，他属我，这些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属神，他们就用属神的方式来对待我们。阿门。所以说，那因此呢，这条路要到底要走多久啊？我觉得经文是很快的跳到第十七节啊，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说这样，我们的初心一开始的时候，你到主恩堂到教会里面见神的时候，那初心是吧？不要忘了起初的爱心，神用爱来吸引我们，阿门，用爱来吸引我们，他最终怎么样？依然的是怎么样？在爱的整个过程里面，神把用爱带领到我们，为我们信心做创始神中的主，怎么样？带到一种永恒的盼望里面，他怎么样？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求你转为好像绵羊或者小鹿，在比特山上，比特山上分开的时候，就那个原文翻译出来是分开的意思，意思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到个什么地步，就算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已经对神一种完全的信靠了，信靠到一种地步，对吧？神不在里面，神已经出门了。去外面去的，他把神家的事情委托你来办理，你就为了神给你的委托，你就认真的去服侍，一直等到什么？求你见你的面，等到见主的面，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侍是存着神与我们同工同在的那个初心，神的爱，你去服侍，然后呢，在为我们信心做创始神的时候，你在仰望盼望之中，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一直等到我们见主面的就是，好不好？
好。Amen。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哈，教会里面很多的更深的一个小狐狸哈，有些狐狸是容易抓的，很明显的，但是我在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一个狐狸是非常深的狐狸，希望你们能抓到，好不好？我是用比喻的方式哈，这个狐狸先有个题目是这么来的啊，在犹大书里面，犹大是耶稣的弟弟，曾经写下犹大书里面提到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说什么呀？犹大书第一章十一节，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道路上啊，错谬里面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然后对这样的人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和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想嚼食，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春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了。那这句话严不严格？很严肃哈，就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肃的。那事实上，这个三个故事呢，我们来慢慢思想啊，大家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故事啊，该隐的道路，该隐跟他亚伯他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哥哥因为献祭。弟弟也因为献祭，两个都献祭，献祭是祭司的工作，对不对？是人类最早的一个献祭的工作。两个献祭的时候呢，因着献祭而哥哥把弟弟杀死，为什么？为了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他，代表里面有没有吃素？啊，吃素了啊。好，第二个故事。又往巴兰的错谬之中奔走，巴兰是为了什么？为了利益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走上这条道路。所以说一个错谬的先知，刚才是祭司，现在错谬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跑的先知，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三种叫做刚才说什么？可拉的后裔啊，可拉党人，可拉党人他们是不是也不顺服啊？不顺服摩西先知，是不是啊？不顺服摩西先知，结果地坑开口把他们干下去了。他们为什么不顺服摩西呢？ 他们说什么？神岂是只有吩咐你吗？神岂是只有小于你，没有小于我们吗？有没有吃醋？也在吃醋，对不对？同意吗？啊，再讲一个吃醋的，大卫王跟扫罗之间的关系。后来扫罗因为看到大卫杀了很多妇女们，歌颂大卫，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他后来就恨得痒痒的，有常常找机会杀大卫，记不记得？为什么？
吃醋。
又是吃醋、哦、你就发现到没有，很有意思啊、哦。祭司吃醋，先知也吃醋犯了罪，君王呢？大卫王、扫罗王是君王，教会里面三个职分，都是为了吃醋，都是在教会里面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为了嫉妒吃醋，怎么样产生问题？因此呢，我觉得在服事的过程，这个在服事神，你用祭司的方式服事神，你用先知讲道的方式服事神，你用教会里面管理的方式服事神。可是，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圣经里面特别每一次第一次最重要的一次，都神要提醒我们什么？都为了什么事情犯下了分裂，犯下了杀戮，都为了什么？嫉妒，哎，你们有没有嫉妒过？啊，
有
啊，
有。
哎，其实嫉妒，这是奥秘哈、啊。嫉妒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嫉妒跟爱是很难分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你爱情如什么呀？死之坚强，爱情如死的那么坚强，爱啊，比死还坚强，对不对？嫉妒如阴间之残忍，死坚强，嫉妒残忍，所以说爱情跟嫉妒怎么样？对比平行，爱情坚强，嫉妒残忍。你想想看，爱跟嫉妒是好像是双体阴哦。你会不会因为你不爱他而嫉妒他的？跟你不相关的人会不会嫉妒他？不会啊，所以人类第一个嫉妒从生命开始的呢，这是我的看法。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因为上帝给亚当有命名的权利，对不对？亚当啊，这个叫狮子，这个叫豹，这个、叫长颈鹿，这个、叫丹顶鹤啊，都是他的命名。所以说，后来当夏娃被造出来的时候，每样动物。亚当都知道，夏娃都不知道。夏娃不知道吗？夏娃一直说，亚当这个叫什么？这很笨，这个叫兔子，你都不认识啊。夏娃当然不知道嘛，是不是啊？那夏娃相对的来讲，亚当聪不聪明？当然亚当聪明嘛，所以夏娃什么都不知道嘛。所以说，蛇要下手，要破坏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从哪里下破手？下手，他从夏娃身上搞。夏娃，你吃了这个怎么样？就能够跟神一样都知道，什么都知道了。你今天每一样事情都问亚当，亚当，亚当，你一定不服气的。所以今天很多姊妹对先生不服气啊，不服气啊？怎么你都知道？你吃了以后就能跟神一样聪明？因此呢，夏娃爱不爱亚当？爱不爱？他一方面有爱他，另外一方面他有没有嫉妒他？什么都懂。他认为说，我吃的时候跟神一样聪明的话，我就可以跟夏娃、跟亚当一样聪明了。这也是，所以说爱里面有盼望的，啊，爱里面有盼望，嫉妒里面有没有盼望？嗯？你为什么会嫉妒他？你就盼望跟他一样吗？是不是啊？甚至要赢过他。所以说蛇就利用这种关系让你怎么样知道夏娃的软弱，想要聪明，你吃了以后跟神一样聪明。人因着嫉妒，甚至严格说起来，今天很多世上的人也是自以为神。为什么？ 因此呢，我觉得在嫉妒的过程里面，什么叫嫉妒呢？啊，嫉妒是一种不和谐、不平衡哦。如果我们两个都一模一样，像我们咱们中国古时候啊，中国大陆那时候嘛，坐也三十六，不坐也三十六，那时候有没有嫉妒啊？有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啊，讲太老了。好像大家都知道，好像以前的日子很穷的日子还过得挺快乐的，现在日子好像反而不快乐了，因为有了落差，有了差别，无论贫富贵贱啊，长短啊，高低啊，反正很多很多，只要一产生落差的时候呢，有了距离之后，人心里面不平衡，一不平衡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可能，你不是刚开始你爱慕到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嫉妒。所以教会里面一样，教会里面很多教会到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刚才第一个身上，当该隐跟亚伯是为了爱，神爱亚伯多一点，觉得亚伯说怎么样？神不怎么爱我，因着爱而产生嫉妒，同意吗？啊，那个可拉呢，是因为权柄，为什么你有发言权，我没有发言权？啊，为了权柄而产生嫉妒。那我们也看到啊，大卫王和扫罗之间，也是说也是为了权柄，是不是？因此我们怎么样的制服，我们怎么样让心中啊，一般我们的名利地位啦、财富啦、容貌啦、能力啦，我们很多很多的吧，如果说我们不把嫉妒的问题除掉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很多领域里面产生问题。我还碰过一对夫妻啊，两个都是很好的音乐家，可两个之间怎么样，夫妻哦，明争暗斗，那请问一下夫妻快乐吗？都没有回答哈，实际上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常常真正的问题连夫妻里面这个问题都不能达到和谐。所以我跟弟兄姊妹，我跟我太太说，我说啊，你夫妻的关系，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对不对啊？一生一世，还有呢，就我讲的哈，同一账户，一本账户。因为今天很多存在的矛盾，说，哎，老公有老公的账户，老婆有老婆的账户，你的账户钱比我多，我这账户，我真的碰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婚姻的问题。那同样的问题，我说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的恩赐那么多，我的资源那么少？有没有？也都是有问题。如何的能够把这种观念呢，从里面抹去？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共同体，你我是一体的，都在基督里面的。就是我老婆跟我吵得真的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吵什么吵啊，我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了，你懂我意思吗？离了你我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老婆是吧，老婆？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样的这种相等的一种状态，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都是一体的。你不要说啊，你不要说别人吧，你崇拜他带什么带得很好，我带什么没有他好，行不行？甚至很多时候好像啊，比方说你开一门主日学，他开一门主日学，你开的主日学里面有十个人，我开的主日学里面就两个人，就吃醋了，会不会啊？有没有？啊，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种陷阱，因为说真话，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所需的，他的需要，他来到你面前，所以我们听到。在境内有什么有那个斑鸠的鸣叫的声音，你知道他的心，他需要在哪里，你能够满足他的需要，这就是我们被神看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而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啊完成我的工作，我的计划哈、啊，那这是显然有问题的哈、啊。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提醒我们哈、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情跟嫉妒啊，你不要怕嫉妒，嫉妒是自然发生的。有人嫉妒你会自然发生的，你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人嫉妒你，你也不要是好还坏啊，不好，当然有嫉妒是不好的啊。 但是我希望说你也把你也不要把它太在意，为什么呢？它里面有个渴慕，等它这渴慕满足的时候，它就不嫉妒了。啊，渴慕满足的时候不嫉妒了，它渴慕没有满足的话，它会嫉妒。那怎么样才能够满足它的渴慕呢？有没有办法？人的心是满足不了的，我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个人的，只有让神基督去满足他。阿门。让基督满足他的时候呢，哎，你的问题就不见了。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被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恨了大概十几年，见到我头都不理，看都不看。等到有一天他被神的爱满足的时候，他看到我这个宝贝了，你知道吗？懂意思吗？啊，千万不要因为你看到有个人从来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了，就我就离开教会了。不要啊，你依然用神的爱去爱他。啊，等到他被神的爱满足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吃醋了。阿门。
嗯，
这是秘密啊！我跟你讲真的，我不骗你的，有是有这样的人哈。就是说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所以说，你看到爱，有人爱你，有人嫉妒你，你要知道，爱跟嫉妒好像灵体音一样啊，是自然发生的。你不要觉得我总要爱啊，我没有嫉妒。事实上，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不嫉妒啊？有没有可能？当然是越纯越好，越是不嫉妒越好，这个教会就越美。阿门。啊，但是有的话你也不要逃避，就把它当做对你的提醒，好不好？要继续爱他。OK， 他若被神的爱满足了，真的爱既满足，就把惧怕给除掉了。啊，他就你就没有惧怕了。阿门。只要我们继续爱他的话，惧怕就不见了。嗯。啊，这刚才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哈，神的应许哈，他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啊，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所以嫉妒会带来一些扰害啊，妨害你的行为，妨害你的啊事工哈，但是呢，你要相信，你持续的像以法莲一样，以法莲是微小的意思。你要继续的保持住那种啊状态，我相信神就在里面会动工。神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不嫉妒的，神可以使人不嫉妒。阿门。啊，你要相信哈。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啊，有一天啊，我大儿子，我跟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吧？跟你们讲过不是吧？我大儿子，我回到家里，我太太回到家里，看到我小儿子身上腿大腿。两只腿啊，都有青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紫一块，这个腿上面好多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家里只有大儿子小儿子，他们两个差八岁，对不对？请问一下，谁欺负谁啊？一定弟弟被哥哥修理了吧，对不对？那我就说，哎，怎么办呢？那这个情况之下，要不要这把我的大儿子叫来啊？那首先在我叫大的之前，我就跟小儿子说，是不是哥哥？啊，他就点点头。啊，然后呢，想不到他，我还没有讲过，他先讲了。爸爸，是我不听哥哥的话，你不要处罚哥哥。那你要不要处罚？我那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如果我处罚了哥哥，我以后不在家，哥哥会不会报复？啊，一定会报复的。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哥哥叫来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儿子说：“你知道吗？刚才开学人说了什么？我一叫他来，他这边我紧张了，脸都红红的。他为什么会紧张？你知道吗？那时候他还年轻，我大了啊。他现在不怕我了，现在他爱已经完全了，知道爸爸也不会怎么样，然后一点不怕我。我那时候他还年轻，还怕。”那我说，你知道弟弟说什么吗？我说他不知道，他头低低的，知道我生气了。我弟弟说，他要我不要处罚你。他一听怎么样？我就把他弟弟讲的话，他说跟我说是他不听你的话造成的。那大哥一听到怎么样？脸整个红了。非常好，那以后他们俩兄弟感情好不好啊？嗯，有智慧。 得不得了了，真的是我们每一年啊，哥哥啊弟弟都住在哥哥家，哥哥也为弟弟打算，甚至哥哥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在家庭里面，我说你既然当哥哥，我们马家下一代你要做 leader， 你要把整个家族每一年集合起来。所以说呢，他每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利用July 4th 就是那个独立纪念日哈 ，July 4th 放烟火，去看烟火，然后感恩节在他家，圣诞节在他家，所以每一年家族就有聚会的时间，他就把他们通通找来。刚刚开始他们喜不喜欢？不喜欢，很多人还会吃醋哈，干嘛找我们去啊？你家怎么样？好像你有目的一样。可是，一年、两年、三年持续下来之后，现在每一年他们就轮流了，在爱里面，你们惧怕了，最后再也不吃醋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滴滴当初没有记住，没有告状，哥哥也爱滴滴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发展还是坏的发展？是变得好的发展了，他对别人也更有信心了，人际关系里面都成为好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可以说哈，我今天为什么挑战这种主题历史，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我们真的把我们里面那种因着阶段不同、次序的不同、分量大小的不同，有很多不同、很多落差的那些不同，也许这些不同成为我们基督的一个理由，但是别忘了，这基督的理由你可以把它当作什么一种恋慕的理由，懂我意思吗？你把这种变成好的，转变成好的理由来服侍啊。虽然我唱歌唱不好，没有你们好，我不要有特别好的理由。有人就说呢，唱不好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练，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就可以把它成全为一个美善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的，我们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你知道什么叫祭邪的神吗？是他嫉妒的神。我们的神非常嫉妒，尤其当我们在罪恶祸患之中的时候，他嫉妒的不得了。可是他又爱我们，爱的不得了。意思说，难道神会嫉妒吗？会不会？
会。
难道基督要不要嫉妒？也要嫉妒。嫉妒什么？对恶的事情我们不要。阿门。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懂得分辨，分辨什么叫做不造就人的啊，不能成全神的。那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要。好的事情我们要恋慕，好好的恋慕，阿门。接下来我想，上下是怎么样？是这样子吗？面对这个，哪个头？这个头。刚才谈到说我们怎么样的去抓这个制服小狐狸哈，我们看圣经里面讲说什么，来，
我还跟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成那些人？你若得是个蒙人，你若得到不好，罪责不在你面前，他必被人侮辱，你既要就要嫉妒他。
事实上我们行得好行得不好重点不是在于神爱不爱我们，而是在于说我们要不要怎么样制服什么没恋慕，有没有？我们把这个嫉妒的事情，神他该要杀亚伯，神知不知道？他出了门可能就会去做事情了，
所以说重点是什么？你能不能制服，让自己的这个嫉妒这个门要不要出这个门呢、啊？要不要制服？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嫉妒，要去行恶的那种冲动的时候呢，我们要在神是看你，不是说你想的怎么样，而是看你做了没有。你还没做 ，OK， 你只要制服在门槛里面，你把你自己的位置制定住了哈，那我想这样的话就蒙神所悦纳了哈。所以说代表后来该隐事实上没有制服自己哈，那我们就回去。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爱情呢，使之坚强跟阴间残忍是一个对比哈，所以爱情和嫉妒是什么呀？是它像是孪生阴一样的。所以神，我们基督徒你们想想看，神让我们过一生过什么日子？过分别为圣的日子，你懂我意思吗？你的脉里面像保罗所说，我有两律相争啊，你一个好像行善的律，一个行恶的律，两个律抓着你，你要抓哪一个？啊，行善的那个律哈、啊，你要抓的那个啊，虽然有嫉妒，但是你要怎么把它转变成爱情，好不好啊？比方说，我是用这比方啊，大卫王扫罗，大卫明明帮你打仗打了这么多，他如果用感恩的心，好不好？哎呀，谢谢大卫，你帮我杀了那么多，对不对？他没有这嫉妒，好不好？这国度就更美了，阿门。可他里面却用嫉妒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同样一个事情，你如果会处理的话，把它转变成用爱情来表达，这问题就解决掉了。可是你如果存着嫉妒的心表达，这同样的事情，可是却造成了他后来自己扫罗自己卧在战场上死掉，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哈。啊，神力学刚才我们读过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说我们怎么样去抓这小狐狸哈。我觉得这几点就比较稍微快一点，是大家有共识就好了，共识就好了。第一个哈，我们怎么抓啊？我们不要陷入这个漩涡里面哈，因为当你在愤怒、嫉妒的时候，会杀害、吃就是什么迷惑了。啊，不要陷入这漩涡啊，然后呢？要保守，当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怎么样，心怀不平。遇到人家对你冷言冷语，或者人家嫉妒你，故意跟你穿小鞋，啊，那时候呢，你不要心怀不平，好不好？也不要向那个行不义的人生嫉妒，他不义是他的事情，你不要向他生嫉妒啊。啊，这一新闻来，大家看哈、啊。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所以，当我们遇到人家嫉妒你的时候，你要不要转向？分别为圣，要不要转向？你越陷在里面了、啊，你一定会被嫉妒这个纷争啊，这个也会困扰你的，把你什么心思都困扰掉。所以，你赶快转向神哈、啊。哎，第一，我哎，那个 B 大项就强调是让自己的心先稳定下来哈，心中要稳定啊，心中稳定之后，我们才能够不以恶报恶哈。这个第一，不要陷入漩涡里面，然后保持平静，然后不要以恶报恶哈。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嫉妒强暴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然后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不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我有力量来胜过哈，因为愤怒是残忍，怒气为狂乱的，唯有嫉妒，哦，谁能够抵挡不住？能不能抵挡？不能抵挡，那怎么抵挡？啊，靠着基督的爱啊，待会我们就知道，一定要靠着基督的爱在里面，才能够啊，大水不能淹没的，他的爱情如实。是大水不能淹没的，那我们要靠着神的爱来啊抵挡它哈。哎，然后嫉妒怎么样？人家嫉妒我们，你要知道嫉妒是白忙的哈，是不是啊？日光之下，他所做的事情、所嫉妒的事情都会消灭的。所以说，人家嫉妒你是 既然他基督是白盲，你那你要不要接受他？要不要回应他？但那代表也是白盲，就你就不需要了。阿门。啊，然后我们最后一点啊，还有那 F 点啊，代表嫉妒。你看到没有？约瑟被他几个哥哥卖到埃及地去了，怎么样？神却与他同在。约瑟后来约瑟后来的情况比他哥哥好还是比哥哥坏呀？所以当我们被嫉妒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知道神与我同在，你才能够坦然面对，不然的话，我们有些时候在人的面前，也许基督徒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被人家耻笑啊，被人家，尤其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为了传福音而被嫉妒，有没有？没有啊。比如说你带领五个人信主，他带领一个人信主，那你觉得哇，是带领五个人信主，啊，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有这样子的人呢？你看我们教会那么大，看到没有？你们教会才几个人？有没有啊？这个意思就是我教会会传福音吗？你们教会会传福音吗？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教会真正的存在的意义是有多少人是接主耶稣进到他里面的，好吗？是主耶稣跟我们同行的人。那落实在生活里面，就是教会里面充满了神的爱而没有嫉妒。我今天就是一个主题，跟神同工，神要怎么样？先除掉你心中的嫉妒。你心中如果有嫉妒，你怎么能够建造神的国度？阿门。所以大卫王扫罗之间就是要就是国度的问题嘛。啊，祭司你看该隐跟亚伯也是因为嫉妒的问题，祭坛那个就被杀掉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主题里面想怎么样变成呼召，说我能起来，我能起来，不是。神必须要让我们里面把我们小狐狸给抓掉。哦，四点多了，是不是？差不多了，也进入节奏。把我们小狐狸，把里面那个最苦的苦毒的问题，像阴间是残忍的，神要把我们带到光明国度里面的，它是对立的，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啊，真的求我弟兄姊妹们，别人的服事，我们尽量给你鼓励。用爱来帮助他成长，我们不要有嫉妒在存在我们里面，让神的爱呢，用我们用最后的做结论好了，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自夸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阿门，
阿门。
然后最后怎么样？爱是永不止息，让不止息的爱不断的在我们，在不和，就算教会里面有什么嫉妒纷争好了。让不止息的爱源源不断的满足了他，我相信教会里面才让人家看得出来这是永生神的殿，我们生命里面也成为充满了爱的使徒，爱的使者，好不好？啊，愿教会里面愿弟兄姊妹来做这个是最永远到永远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最有效的工作，而且永远不会让你什么忧虑症的问题啊，或者让神来带领我们，好吗？啊，愿神祝福大家。嗯，让我们让主平定风波走向我们，让我们也在人群之中，让嫉妒的风波因着神的爱，能够使我们平息，在他里面享受安息，直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好，
阿门。
谢谢弟兄姊妹。